好的，好，我们到时间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仰望你，继续看顾孩子，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出埃及记。看到神你在以色列人身上带领摩西亚伦他们，如何能够带领以色列最终走出埃及为奴之家。看顾我们今天的学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是第八课了，是第七章开始。第一章开头呢，是讲到神再次预言，告诉摩西在以色列，在埃及将要发生的事情。神对摩西说，要让摩西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他成为神的代言人，代替神说话。然后呢，是他的哥哥亚伦替摩西说话，成为这个摩西的口，因为摩西他说他是这个拙口笨舌的，是吧？然后呢，神说让你的哥哥来代替你。接着说，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神要求摩西亚伦对神的话不可以删减。要每一句话都要讲出来，这是一个神的代言人的一个要求，就是要原原本本的、诚实的、忠实的把神的话一句不落的全部来传达出来。那接着第三节说呢，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我们说了，法老的心刚硬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神学上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法老的心刚硬这个最终的源头到底是哪里，是他自己还是神。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法老的心刚硬之前呢，两次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因为是 I will harden Pharaoh's heart， 就是神是主动的，他要让法老的心刚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就是加尔文神学的一个根基，就是神的主权相对于亚米念主义。上次呢跟大家讲了一下，这是在当代神学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看待神的主权和人的意志。法老当然他有他的意志，但是呢人的意志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的，包括我们的得救也是，我们要对神的呼召，我们要信福音，但是呢最终这个主权在神那里，神的预定和拣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真理。人的理性容易把人的这种自由意志高举，这就是亚米念主义的问题。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节，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在神的眼中，以色列人就是一支军队，大有能力的军队，虽然在人的眼中看是一群老弱病残的一群百姓，没有武器也没有组织，但是呢这是神的百姓，神的军队。第五节说，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在旧约当中很多次一直在不断的重复，要让人知道他是耶和华。那我们小时候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打架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我今天让你认识认识，让你知道我是谁。这是人的一种怎么说呢，是人自我要表达，让别人知道他，让别人了解他，是看他有多厉害，是人的一种内心的一种骄傲。那人是这样说，但是我们看神他也是这样说的，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他这样有什么区别呢？人也可以说我今天让你认识我是谁，那神也这样说，我要让你认识我是耶和华。那这个意义呢完全不同，因为耶和华是神，神有超越一切人的能力智慧， 但是呢，人都是有限的，都是有罪的。当说这个话的时候，人是带着骄傲的，我比你强，我比你厉害。但是神这说这个话呢，是因为人对神不认识，神怜悯人，要让人认识他，所以神通过这些神迹奇事彰显他的全能和主权，是就是要让人认识他，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说神很多次在强调要让他们认识我是耶和华，经常跟摩西说我是耶和华，在宣告自己是谁。因为人不认识神，所以人在这种不认识神的时候就会狂妄，尤其像法老这样的地上的这种势力。所以神说我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让你要认识我，在天下要传扬我的名。就是因为人对神不认识，所以神要这样讲。神说这样的话和人完全不一样的。第七节第六节，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这个话呢也是很多次出现，尤其在后边讲到摩西见会幕的时候，每一项都是这样讲的，耶和华怎样吩咐他就怎样行。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讲到人对神的话要完全的顺服。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样听，我们就怎样遵行，不要加上人的想法，人的主观的意念。圣经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听，如果我不明白我就暂时顺服放下，也不要质疑。这是人的一个功课，人往往不明白的时候呢就想改变，神可能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圣经的译本，有的呢就把神的话改了，原来不是这个意思，人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把神的话就改了，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原原本本的忠实的传扬神的话，记录神的话。第七节，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兄弟两个差3岁，我和我哥也是差3岁，我们那时候都是家里很多孩子的，相隔2-3年都是很正常的。摩西的家族呢都是长寿啊，我们如果看的话，他们一家包括他姐姐是在整个以色列家庭当中是非常特殊的，不要以为那个年代的人都这样长寿的。摩西说了人的寿命是70岁，若强壮可到80，但他们家呢都活了120几岁。接着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骑士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那这个呢还是吧，最早的神让摩西行的神迹就是这个神迹，就是把杖丢在丢在地上，然后就变成了蛇，在以色列人面前也是开始就是这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呢，我们接下来会看，这个神迹是好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但是呢是难度比较低的，可以说后边我们看这些术士他们就可以做，难度不高，所以说是起点，是最早的一个神迹。然后第十节，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好的，我们看这个神迹行了以后，法老的反应呢，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看到没有，这个神迹这些呢术士他们也可以行。看来这个法老对术士对博士呢是比较了解的，认为他们这个神迹他们应该能做得到，说明之前曾经有术士在法老面前行过类似的神迹的。那我们看这里边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博士，一个是术士，这个呢是不一样的。那他们有什么区别呢？这里边告诉我们，这个博士呢是 wise man， 是聪明人，是有智慧的人。 那这个术士呢就不是了，术士这个英文是 sorcerers， sorcerers 这个词呢就是巫师魔法师，但是呢这个不是魔术啊。我们看现在看有时候看这个春晚的时候有魔术师表演魔术，好像每年都有魔术的表演，让人信以为真，能蒙人的眼睛，但是呢魔术不是法术，魔术是假的，是事先排练好的练出来的，而且呢常常是用道具已经预备好的，魔术不可以临时改的，他都预备好的，这些东西都是假的。但是呢法术不是，邪术，这个我们看这里面是这个 sorcerer 是巫师啊，巫师什么意思，就是通灵，是教鬼的人，他们行这些邪术不是假的，是真的，真的能做到的。有人说啊，那真的吗？真是这样的。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农村有时候真的能够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些教鬼的人呢确实是起码他有时候能说出人的很多的经历，完全没有人告诉他，他都能讲出来，确实有一些的这种异能啊，叫圣经里边有一个叫行异能的西门是吧，他蒙骗了很多人，好多人都以为他是神的大能者，因为他行那些东西确实是真真实实的，确实是异能，是不是人所能做到的。什么叫神迹啊？神迹就是人做不到嘛，从这个事情上就看出是神的作为。但是呢这些的巫师魔法师他们也能做的，也能做这些东西的。所以主耶稣说将来在末世这个大罪人是吧，行很多的异能奇事，连神的百姓都被骗了是吧，确实是有的。为什么他们能做呢？因为他们背后是魔鬼嘛，魔鬼也是有能力的，我们不要以为魔鬼没有能力。那些被鬼附的人，他们往往他们的这个能力比普通人要大，他们的力气是人的好几倍的。我听我们的老师讲过，有一个女的被鬼附，她可以把一个沙发给举起来，一般的人都举不起来的，而且好几个男人摁都摁不住的，是力气非常大的。这个邪灵的背后是有能力的，所以这些人会信嘛？如果完全没有能力，他能骗人吗？没有人能信他吗？是吧？确实真实的，这些异能、这些邪术真的可以做到的。但是呢，虽然做到，但是我们看后边发生的事情，就是，第十二节，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都能做到，而且呢看到不只是一个人，一个术士是几个，他们都能做到，都能把自己的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了。但是后边我们看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就是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说是杖实际就是蛇，在地上有几条蛇，一条是亚伦这个杖变的，另外几个呢是那几个术士变的，那几条蛇都被亚伦的杖变的蛇给吞了。那吞了别的蛇说明这个蛇更厉害对不对？那几个蛇在一起，我们以前看过斗蛐蛐是吧，哪个蛐蛐最厉害呢？把对方咬死了，那就是他厉害，蛇也一样的。那亚伦的杖变的蛇把另外几个蛇吞了，就说明他更厉害嘛，很简单是吧，高下立判。这也是一场这个征战，这个征战的结果神得胜，这些巫师变的蛇被吞了，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对不对，这个法老应该能看得见，他应该能明白的。但是呢十三节说法老的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这里边没有讲神使他的心刚硬，就是说法老的心刚硬，他不听摩西亚伦的话的要求，对他们置之不理。虽然看见了这些术士的杖被吞了，但是呢他也不在意。这次好像是法老的心是在主动的刚硬的，好像是跟什么有关系，但是呢这里面告诉我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切神早都知道， 或者说这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在神的计划之中的。因为法老心刚硬，所以才能够有机会神行出后面的神迹。如果这时候法老就乖乖的听话了，后面的故事都没有了，对吧？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好，接下来呢就是第一个神迹了，要行神迹了。第二天法老要去哪里，神都知道，告诉摩西你就去那里等他，他一定会来的。然后呢告诉他要准备拿着行神迹的杖。摩西出来的时候，离开这个旷野，耶和华就告诉他，拿着你的杖好行神迹。这个杖非常的重要，摩西每一次行神迹都要举这个杖，或者用这个杖指这个河，或者用这个杖击打尘土，这个杖非常重要的。我们看每一次呢，神让摩西亚伦对这个法老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每次就重复一样的话。十六节，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每次都是同样的要求，不改变的。十七节，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看又是这句话是吧，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个神迹呢，比前面的这个杖变蛇那就大多了，这个规模大是吧？在河里边，在公开的外边，而且这个河的面积要大很多了，很多人都可以看见的。接着说，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着河里的水。那这河如果这个水都变成血了，怎么喝呢？这个水是吧，而且是臭的，不只是变成了血，而且是要变成腥臭。十九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哇，我们这样一看，这个亚伦不容易，这个神迹啊，他要跑很多的地方的，拿着这个杖。你看他们的江河池塘，包括小水塘啊，江河所有的地方都要去，不是说我在一个地方把这个杖伸在水上就行了，那你这条河行了，别的河也不行啊，所以他要很多地方都要去，让所有的水都变成血。为什么在石器木器都有血呢？因为人们还是要用水嘛，把这个水打回去，哎，就是血。这个那没有水怎么办呢？没办法生活呀，所以即使是里边有看着是血的水也还是要用是吧。所以说这个家里边的木器石器里边都有血。第二十节，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边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我们看不只是这个水变成血了，那接着后边告诉我们，二十一节，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哦，为什么河这个水变成腥臭了？因为鱼死了嘛，鱼死了肯定就臭了。我们在每年秋天呢，有一个季节，就是这些三文鱼要回流是吧，我们去河边看都会看到很多死的这些三文鱼的尸体，你如果走到旁边去呢，确实是很臭的。这个鱼啊，鱼是死了以后是非常腥臭的，臭气熏天。整个埃及啊，整个遍地都是这种死鱼血的这个水恶臭，大家可以想想这个环境是非常让人难受的是吧。二十二节，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应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大家读到这经文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呢？说 说这些邪术，这些术士，他们也照样而行。他们怎么照样而行呢？他们也拿着杖击打河水吗？这个时候河水都已经变成血了，鱼都死了，他们肯定是过后行的嘛。这个法老让他们行，那怎么证明是他们行的让这个河变成血了呢？没有办法证明的，是不是？也就是这个已经说不清楚了，因为亚伦已经做过了嘛，很难讲这个变成血是他们做成的，因为早已经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神迹他们能不能做不知道。但是呢，反正他们也这样做。接着我们看23节，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也就是说法老无所谓。为什么他无所谓呢？因为没有威胁到他，只是百姓受苦，是吧？这个水脏了，鱼死了，臭气熏天，这个环境污染了，很难受。但是呢，他好像没有威胁到他的利益，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人呢，这个法老没有顾忌百姓的生活，没有顾忌百姓的感受，他们的疾苦，他们能不能做饭吃，能不能有水喝，不管，反正呢，我想怎么做，按照我的心意去做，自己进宫殿了，不管了。所以说，第一个神迹虽然行出来了，但是对法老好像没有什么影响，他还继续刚硬下去，也没有妥协。24节，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7天，整个7天呢都是这样的情况，河里边全是这个血，然后呢鱼都死掉了。百姓也挺聪明的，是吧？在这个河边挖一个坑，让这个水呢从这个旁边渗出来，就像一个过滤一样，那这个血呢就过滤掉了，用这种方法呢能够得一点比较干净的水喝。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八章呢，继续我们看第八章里面讲了三个神迹，第二、第三、第四，三个神迹呢，这个法老有不同的回应的，不同的回应是因为对他的影响。第一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们看每次啊，大家留意都是一样的话，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个两句话呢包含的信息就是，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他们是属神的，是属我的，然后呢他们要去干什么，要侍奉我，要敬拜我，每一次都是一样的要求，就告诉他耶和华是神。第二节，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私境。好，这是第二个神迹，就是青蛙，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陈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哇，这个青蛙要到这个所有的地方，要上这个法老的床，哇，就跟他一起睡觉，进他的这个房屋，要上到百姓的身上，钻到人的身上去，这个是不正常的，对吧？我们都看过青蛙，青蛙见人都躲的，这个青蛙怎么会往身上人的身上窜呢？而且要进人的炉灶，进炉灶就死了呀，那炉灶里边火呀，一烧不烧死了吗？进他团面盆，团面盆就是和面的盆呐、啊，这个盆里面进的青蛙，这个面还能吃吗？对吧？这多恶心呢、啊，就是让人恶心。这些青蛙呢，就是上来。本来青蛙是在河里边的，是吧？现在就让这些青蛙上来，就来折腾人。又要上你的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身上，所有的人身上都有青蛙，可能跑人兜里去，一伸手一摸，哇，掏出青蛙来。大家想想这个情景啊。第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这些所有有水的地方都有青蛙。其实呢，本来青蛙不一定到所有地方去的，前面说了是吧，要滋生青蛙，青蛙也没有这么多，现在呢要滋生啊， 可能原来埃及可能100个青蛙，现在呢神说我要有10000个，一下就滋生出很多青蛙来，而且呢江河池所有地方都有青蛙，然后呢埃及到处都是青蛙了。然后听这个亚伦的这个命令，亚伦的杖只要一指，这青蛙就蹦上来了。这个一是数量大，而且呢青蛙的动作是极其反常的，是不是很奇怪？这些大自然的这些动物居然听一个人的杖的命令，一指他们就往上跑，跑上来。我们看每一次呢都是这个杖，一个魔杖是吧，很神奇的。接着我们看第七节，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那这个呢是可以看出来的，因为虽然亚伦他的杖指着江河，这个青蛙就上来了，看来也是指哪里哪里上，也不是说你指一个地方所有的青蛙都上来，所以还是要到处跑的，这个亚伦还是挺辛苦的。那么就有的地方没跑，没去过的地方呢，这个术士也用他们的杖，哎，一指也上来了，说明这个神迹呢这个术士也可以做到。那我们看这个术士还是有点本事，对吧？这个前几个神迹基本上虽然上一个神迹不明显，但是这个神迹就让我们看到确实是还是可以做到的。那这个术士的不是一直做下去的，后边我们看很快他就不行了，这个江郎才尽，很快的就这样显现出来了。接着第八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这是法老第一次妥协。他为什么妥协呢？其实呢就是妨碍到他利益了嘛，是吧？刚才没有妨碍到利益，这次妨碍到了，因为青蛙已经进了他家了，是吧？上了他的床了，这个他的这个餐桌上都有了，跟他一起抢饭吃了，那他受不了了，说算了吧，不行。找摩西说，请你求耶华。他也知道这个青蛙既然是神，是耶华让他上来的，神也能让他离开，是不是？所以他求耶华，请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然后呢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华。那这个法老看来是妥协了，服软了，但是呢这个是一个非常暂时的，这是一个权宜之计。我们就看到后边这个法老他的诡诈，他是表面上服了啊，我求耶和华让这青蛙离开我，我受不了了，但是很快他就反悔了。接着呢我们看第九节，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摩西说，那你就告我一个时间，我可以帮你。然后这个法老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呀？既然这个青蛙这么讨厌，这么让人不舒服，还要等一天，他没说马上今天赶紧处理，而明天还要再熬一天，这个法老也确实挺有意思，是吧？不着急，反正呢法老知道你既然有这个能力肯定能做到，那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那就明天吧。十一节，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和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青蛙田间的青蛙都死了。这个神的做事呢不是按照法老要求的让那些青蛙都蹦回去，而是呢让那青蛙死掉。这个蹦回去和死掉有什么区别呀？那如果还都跑到河里边去还回去，那就干净了，是吧？干干净净的，一点痕迹都不留，没那么容易的。神没让这些青蛙回去，就让它死在原地， 那死了就要麻烦，对吧？死了你就要收拾啊，你死在家里边，你不收拾它就烂了臭了。所以你看十四节，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哇，这个可以想象，遍地都是死青蛙，很快呀，一两天就臭的就臭不可闻了，遍地都腥臭。还其实呢，就是还是要给他们点惩罚，没那么容易，你说让走就让走啊，是吧？让他死。十五节，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你看这就是人的诡诈嘛，说话不算，是吧？作为一个法老，一个国王，应该是说话算数的，是吧？应该守信用的，我们就看到不守信用，说了我要反悔了，不肯听了。这就是人的这种诡诈和顽梗，就是还是对神缺乏敬畏。既然神这么大能力，那你违抗，那可以想象神能够就这样算了吗？能这样轻易饶过你吗？对不对？一定还有后边的更重的惩罚嘛。但是他不管，就是说我想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想让走就不走，看我的心情。十六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接着很快马上不用再跟他讲了，他既然反悔，马上接下来的神迹就马上实施。这次呢还是用杖，这次呢是用杖击打尘土，地上尘土。这个杖一打尘土，他们的地呀，就像我们原来在农村的地一样的，是土的，不像在加拿大这边都是柏油路，拿柏油路上你拿杖怎么打也没有那么多土，对吧？全是泥土地嘛，一打呢就尘土飞扬了。那这些尘土本来是尘土，因为亚伦的杖打的尘土，这个尘土呢飞起来以后就变了。这里边说呢是狮子，有个括号，或作这个个蚤，就是跳蚤。这个狮子不管是还是跳蚤，以前我们在农村我们都知道的，这些都是因为那时候脏嘛，衣服也不洗，尤其冬天穿棉袄棉裤，这个里边很多的空间就让长这些狮子跳蚤痒啊，就咬人嘛，就然后就很恶心的。现在人很少长虱子这些东西了，农村也一样，因为穿的衣服也干净了，也经常洗，人也经常洗澡，那时候就有这些东西。但是呢这个里边我查了一下原文，其实呢不是我们原来理解的这种虱子，而是一种叫做这个另外还有一个词，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一种蚊子，就是能飞的一种东西。当然个蚤跳蚤也是能跳，是吧？但它这个好像还不是，就是能到处飞的。跳蚤就跳一下就不怎么飞的，没有翅膀的，是蹦的，它有腿。但这个蚊子呢是有翅膀的，这里边好像是一种小昆虫，可以到处飞的，当然也是要咬人的。为什么叫狮子呢？就是要这种飞虫可以咬人，我们就可以理解成就像蚊子一样那种小飞虫、小昆虫。就是这个尘土啊，到空中以后就变了，变成这种小昆虫，到处咬人，让人这个咬完以后，当然肯定不舒服了，又痒又痛，对吧？十七节，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其实就这种东西。埃及遍地尘土都变成狮子了。这个整个这几个神迹啊，我们看这个亚伦挺辛苦的，80多岁老人家到处跑拿着杖，那时候是到处在水里边打这个击打这个河水，现在呢到处击打尘土，这个这里打几下那里打几下，让遍地都有这些尘土飞扬，然后呢变成这些小蚊子到处咬人，不容易。十八节，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确实不能啊，到此为止。那你说这个前面为什么行啊？前面是行，现在不行。行和不行表面上看 是他们的能力，实际上呢都是神在掌管的。邪术能不能行出来，你以为是他们能想行就行出来吗？神不让他行出来他就行不出来。其实神就允许他，前几次就让他能行出来，现在神说可以了，到此为止，这些人的本事一下就没了。那这个有什么难的呀，是吧？原来他们用这个杖一指这个河水也能，这个青蛙也听他们的，这也很厉害呀。他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没有，我不觉得有什么，从难度上来说有什么区别。但是这就是神的主权嘛，神不让你行出来你就行不出来，就没有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了。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这个行邪术的能够骗人是神允许，就是有的人就是这样，就愿意信这些偶像，信这些假神，神就任凭他去信。所以说我们能够信主，能够不要被这种邪恶的这些邪术所欺骗，都是神的恩典。第十九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他们也服气了，是吧？他们也告诉法老，不行了，我们做不到了，这个厉害，摩西亚伦他们这个仗比我的仗厉害多了，这个确实背后有神，这是神的手段，没办法，我们没办法做到，抵挡不了。但是呢，即使是这些术士这样说了，我们看法老的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们看这是一个 pattern 讲的一个话，每次讲到法老心刚硬，都后边加上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就是虽然是他的刚硬，但是呢他的刚硬也是神全然的知道，其实呢也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也是神在掌管的。这就是说，人虽然有人他的意志，他的想法，他可以做出决定，做出选择，但是至高的神在当中之前就已经预定了，就是这个结果。任何事情没有出乎神的意外的，神不知道的事情没有，一切的发生都是神早都知道，而且是神预定好的。既然他还是这样刚硬，我们看这两次他都没有悔改，是吧？都没有，哪怕是表面上的这个顺服都没有。那接下来就等着神更大的神迹出来，就像神所说的，我要让你刚硬，然后呢好让我的神迹在你身上行出来，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大能。正如耶和华所说这句话呢，我们要记住，非常重要的，耶和华早就说了，他就是这样子的，他一定会这样。接下来二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我们都已经看的已经知道了，就知道摩西要说什么。而且我们看这法老，他好像很喜欢水边，是吧？每次一出宫殿就来到水边，是水边风景好，可能是又来到水边了。然后呢，摩西就在这儿又跟他讲，还是这句话，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接着又是对他警告，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到你的房屋，并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满了成群的苍蝇。所以说每次神迹呢，神都警告他接下来我要干什么，要让他知道，免得他说啊，这个不一定是耶和华做的，有可能就是一个自然的现象，提前就告诉你，我就是要这样做，这次我要用苍蝇了。另外一点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食灾这些的东西，神用的这些苍蝇啊、狮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呢都是埃及人所拜的偶像，这些全是他们的偶像，神就用这些偶像来惩罚拜他们的人，同时告诉他们，你们所拜的这些偶像是随意被我差遣的，被我来使用的。你就可以想象，你拜这些偶像他有没有能力， 他听我的话，就让他们知道他们拜这些都是虚无的东西，毫无任何的能力的。接下来二十二节，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这里边的耶和华加上了天下，就是天下人间没有别的神，只有我，我是独一的神。而且呢，这一次从这一次开始呢，和之前的神迹不一样，之前的神迹没有讲这句话，就是要分别我百姓所住的地方，就是从这个神迹开始以后分开了，就是我们叫定点清除，是吧？现在是这个划定区域，我百姓所住的地方没有这些的苍蝇，没有后边的都是一样，没有这些神迹，没有这些的灾，这些灾只是针对埃及人，埃及的地，就针对你们，让你们看得更清楚，这个就是出于耶和华的，它是可以有选择的，有选择的攻击。现在中国是选择性的反腐，是吧？我的仇敌，我的敌人，我的对面，我就反腐。现在神也是选择性的，有目标的来攻击你，这就是让你看见，就是我耶和华做的，我的百姓可以免受这样的灾。二十三节，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二十四节，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的臣仆的房屋。首先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法老他的宫殿。这个苍蝇成群，这个到底有多大群呢？我们难以想象。这个反正呢，可以说埃及法老的宫殿里边几乎就满了，到处是苍蝇。以前在农村的时候，确实有会看到很多的苍蝇，但是说能这么大群，是确实是没见过。可以说这个铺天盖地的吧，在整个埃及地到处都是苍蝇，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那这个苍蝇啊，虽然它是不咬人，但是它是很脏的，是吧？就把这些所有东西都污染了。所以每一次神出手，都是通过摩西他的杖，然后呢，每一次出手都是要让这些埃及人、让法老让他们难受的、不舒服的。二十五节，法老招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好，有改变，法老有改变了，因为这个苍蝇确实也让他难受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宫殿到处都是苍蝇，他一出屋子，这个苍蝇一堆，前后围着他转，然后呢，他一开门就往屋里边钻，是不是？这个大家想想多恶心，很难受的。那他受不了了，他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的神。”他虽然改变，但是呢，我们看是不是满足了神的要求呢？不对的，不是的。神让摩西、亚伦他们是离开埃及，是吧？去旷野走三天的路程，去敬拜神的。但是呢，他说什么呀？在这地，就是原地，你们去，就是不要走远，就是在还在埃及，只是离开我有一点距离就好了，不要离很远，就是在这个地方祭祀你的神。那他是妥协，但是呢，没有完全按照神的要求。那能做到吗？肯定不行啊，因为这个不是神要的呀。我们看摩西呢，摩西也是很聪明的。摩西接下来讲的二十六节，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知道摩西要献什么，是吧？献给神的就是牛羊鸽子这些东西。那埃及人为什么说这个厌恶这些东西呢？我们还记得当时雅各带着全家来到埃及的时候， 这个约瑟嘱咐他说什么，你们不要说你们是这个牧羊人是吧，因为埃及人这个是厌恶牧羊人的，你们要说你们是这个畜牧，就是羊啊这个牛啊马呀、啊、这些东西。但是呢后来犹大他们没有按照约瑟讲的，就直接告诉法老说了我们就是牧羊了。这件事情呢反映出他们的信心，我不要撒谎，我就直接告诉他们我们就是干这个的，虽然你不喜欢我也要讲。那就可以告诉这个细节呢，让我们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一个宗教的原因，他们对羊是厌恶的，但是呢羊是主要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祭的这些的牲畜，所以说摩西他讲的也是没错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当地我们不走，那我们就我们的献祭过程可能埃及人就看见了，那我们把这些牛啊羊啊在他们面前献祭，那他们可能就不干了，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他们可能拿石头打死我们。那讲他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另外这个牛这个我也是看一些资料吧，就是在考古发现在古埃及呢宗教当中他们是有的，我们刚才说了他们有的拜青蛙呀拜这些蚊子啊什么都是拜的是吧，这个牛也是他们的拜的一个偶像，也有一个就是一个宗教他们是把牛当成神的，还有出土了这些的当时的雕刻还有这些的画都是他们把牛当作一种神明来祭祀的。那除了羊是他们厌恶的，那这个牛呢是他们的神明，你把他们神明杀了献祭，那他们当然也更不干了是吧，触犯了他们嘛。这些呢都是他们的禁忌，在整个在埃及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说摩西说他们会拿石头打死我们，这个是不过分的，这是确实事实。所以说他这样讲，那这个法老他应该也知道的，摩西并没有撒谎，摩西说的就是事实。当时人们是很看重自己的信仰的，虽然是假神是拜偶像，他们是不允许别人在他们面前做这些事情，他们所拜的神去不敬的，甚至把他杀死，他们是不能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说摩西讲这样的事实呢，其实也是拿这个作为一个理由告诉法老，你所说的做不到，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在本地就在原地来祭祀耶和华，这个埃及人呢他们也不会同意，我们就是必须要离开的。其实我们看摩西亚伦自始至终没有点破什么呢，就是告诉法老我们要彻底离开你，我们从此就不回来了，但是他从来没有讲是不是，也就是说还是告诉法老我们要离开去旷野走三天，然后呢祭祀我们的神祭祀耶和华，然后没说后边怎么办，没说不回来，也就是说既然没说呢，大家想他们能去哪里呢，这些埃及人没有人想到他们会去迦南地的，因为迦南地里面有很多人呢，有很多王啊，人家都自己在那儿已经占领了，你怎么能去呢，不可能的是不是，在人看来这些埃及人他们也没有能力也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他们不可能去侵略别的国家的，如果在旷野里边也没有庄稼也什么都没有，在那儿甚至连水都没有怎么生活呢，所以法老都不用去仔细想的，这些百姓一定会回来，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是不是，所以也不用告诉他，摩西他们也故意没有提这个事，就是说我们走三天路程，接着我们看27节，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祭祀他，就是告诉他我们要按照神的要求走三天路程到旷野去，没人的地方我们想怎么祭拜怎么祭拜，想烧什么就烧什么，没人管，这样的方式祭祀我们的神耶和华就行了。那后来怎么办，三天以后祭祀完了干嘛呢，没有讲。那这种就是故意大家都不说明白这个事情呢，可能让法老还有一种幻想，就是说 这些人反正他们没地方去，一两百万人，那他们这些人能去哪里？还肯定回来嘛，祭祀完神还得回到本地来。所以说法老他一直就没有以为以色列人就从此一去不回头了。接着呢，我们看二十八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请你们为我祈祷。你看法老说什么意思？不要走太远。其实三天能走多远呢？三天我们按人的这种正常的走路这种速度，一天就二三十公里，三天就五六十公里，没多远，也就是从这儿还没到，也就是还没到多伦多，从我们这儿就这么远，很近的，其实几十公里而已。说你们不要走太远，意思就是说你们祭祀完了回来还继续做我的奴隶，继续给我做这个积货城，积累给我干活。摩西的想法他不知道，摩西得到的神的指示他也不知道，按照人的逻辑思维呢，确实是这样，是吧？刚才我跟大家分析了，以色列人没有地方可去，在旷野没有办法生存的，他们只能再回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神的计划，神让他们要进迦南的，给他们已经预备了应许之地。二十九节，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因为之前法老行过诡诈，是吧？说话不算数，自食其言。那这次呢，摩西提醒他，法老你是王，你不可以再这样了，不可以说话不算数了，你要说话算数，要容百姓祭祀耶和华。接着呢，三十节，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他这个苍蝇就是神让他们飞走了，没让他们死在那里。这次呢，还神还是对他们比较怜悯。但是我们看接下来三十二节，但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耍赖，是吧？这个非常不好，作为一个王来说说话不算数，又硬心了不容百姓去。这个是我们今天讲了已经是第四个神迹了，是吧？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九章了，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再应该再能讲一个神迹。第九章是五六七又三个神迹。接下来第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个我们都不用看了，我们可能闭着眼睛我们都知道摩西要说什么，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不变的诉求，神永远不改变。接着第二节，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马、驴、骆驼、牛、羊群，必有重重的瘟疫。我们看神呢好像故意不一步到位惩罚法老，先从他的牲畜身上下手，让牲畜得瘟疫。虽然是重重的瘟疫，但是呢只是在牲畜身上，没有涉及到人。这是什么？这就是手下留情，是吧？如果一下子让埃及人死了很多，那这个力度就大多了。所以呢我们看神好像猫捉老鼠一样，是吧？好像就在耍他，不一步到位，不让他一下子不能承受，让他的牲畜先得病。第四节，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你看从上一个神迹就开始，神已经是分别出来了，把他的百姓和埃及人分别出来，从牲畜上从居住的地完全的分别开。后边这几个神迹都是已经分别了。那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也是有牲畜的，是吧？牛羊啊这些东西。 第五节，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这个对比太明显了，是吧？那我这个瘟疫就是传染病吧，那怎么可能只传，还有选择性的只传埃及人的这些牛啊马呀、猪啊这些，当然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家不养猪了。总之呢，就是这些的牲畜只是埃及人的牲畜死得病，那以色列人的牲畜呢一个都没有得病，一个都没有死。这个对比是不是过于明显了，太清楚了，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就是神所做的。第七节，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确实固执，不容百姓去。哇，这么大的灾难，埃及人有多少牲畜啊，数不胜数，是吧？而且这些牲畜死了，整个这一个家庭用牛耕地，用马，不管是这些都是家里面必须的东西啊，都死了，这个家庭生活马上就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我们看这个法老，他知道，因为摩西已经跟他说了，已经要把以色列人的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分开，以色列人的牲畜不会得病。他不信，他要打发人去看看看结果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只有我们埃及人的这个牲畜死了。那他打发人看回来的报告呢，告诉我们说，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就是意外嘛。那打发的这个探子回来看，也是让他大吃一惊，哦，原来以色列人的牲畜都好好的，都没有死，那埃及人的牲畜呢都几乎死光了。那这个让他很惊讶，就是谁知，就是让人想不到的事情。这些就是明显的告诉他嘛，这就是神所做的嘛。但是呢，我们看到是法老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也就是看法老确实是非常的刚硬，是吧？他一点都没有顾惜到百姓的生活。那家庭受到这么大的一个损失，法老当然他不怕了，他家没有牲畜，他都是靠剥削这些百姓的。但是这些呢，就说明他对百姓的疾苦毫不关心，毫不在意，这么大的灾难对他毫无触动。在法老看来无所谓，就死点牛马嘛，没关系的，重要的是这些人不能走。所以我们看这个法老，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神毫无敬畏，对百姓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接着讲。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感谢赞美主啊，带领